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感恩的季节。那从我们每一个我们自己的个人、我们的家庭，以及到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和我们所生活的城镇，乃至整个国家和世界各地，我们都有许许多多感恩的事情要向上帝来诉说。大家知道吗？目前全世界已经知道的语言有多少种？同意吗？说得很对，大概有7000种。那在这每天使用自己所熟悉的大约7000种语言的人群中，有多少人可以读到用自己的母语翻译出版的圣经呢？知道吗？有时候你看我们在台上，我跟大家显示了有中文有不同的，可能现在有5、6种版本。那其他的不同的，多少人用自己的母语能读到圣经呢？大家熟悉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吗？威克里夫这个名字听过没有？有没有人？哎，不会吗？一个人没有？或者是叫威克里夫国际联会，他这个网站上有不同的语言，有中文、英文、西班牙、法文等，大概有多少种？叫威克里夫联会，国际联会。那威克里夫他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名字，叫约翰威克里夫，他是1320到1384年的英格兰人，他是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也曾经在牛津大学的神学院担任教授。他从1369年起担任英国国王的侍从神父，就在英国国王旁边做英国国王辅助的神父。那曾经受英王委派于当时的教皇的代表，就英国教会神职人员任免权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后来谈判失败了。所以他呢就公开的抨击英国当时的教皇乃至整个罗马教会，他们当时是政教不分，而且呢权力至上，当时的教皇，以及呢他们所订立的各项不符合圣经的条规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这个名字，就是约翰威克里夫，被称为是欧洲宗教改革的先驱。而且呢约翰威克里夫他坚决主张一切都应该回归到圣经，以圣经作为信仰生活的准则。所以呢他就在1380年到1382年期间发起组织了几位朋友一起呢，将当时只有少数圣职人员还有权阅读的5加大那个拉丁文的圣经的版本翻译为可以让普罗大众平信徒都可以读懂的英文的圣经，因而他被誉为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那这是1380年代的时候。那话说到了1940年代，美国的加州为了帮助一些前往中南美洲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做圣经翻译教导，而且在语言学方面有特长的宣教者们，帮助他们这些人的需要，有几个热心的基督徒呢，就如同早期刚刚起步的今天，我们 非常熟悉的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亚马逊啊、 Google 啊、苹果公司呀、惠普啊等等，这些大的公司他们的前身，大家知道吗？这些大的公司的前身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呢，就是从自家住房的车库 garage 开始作为办公地点起步。所以从1942年以举办训练语言学人员以及圣经翻译员的营会开始，那他们这个一帮人组织的这个机构呢，在语言方面，在圣经的翻译方面呢，他们就以率先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约翰·威克里夫的姓氏命名为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那经过7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超过100个机构和网络的威克里夫国际联会。那我们今天要感恩的是呢，就是在今年8月11号，威克里夫在南部非洲乌干达国家北部的一个地区举办了，在乌干达北部举办了一个奉献礼，是南苏丹国里边有一种叫克里克语的新约圣经的翻译。大家看到这个，就等于说是威克里夫他们呢第1000个新约圣经翻译版本的里程碑式的奉献礼。他们是感恩庆贺，因为这是威克里夫人前后经历了30年的时间。最早呢，有一个克里克他们的牧师来找到他们，他们共同的想把他们的这个语言翻译，但是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的20年来一直是战乱纷飞呀。南苏丹大约有7万克里克人纷纷逃难流离到周边的刚果民族共和国和乌干达国以及世界的各地，所以在那种极端的艰难、险象丛生，甚至说是生死未卜的情况下，那这个克里克语的新约圣经呢，是断断续续在30年后的今天，由世界多个威克里夫的机构他们联合完成的。那就借着这个圣经翻译这个里程碑式的好消息，他们其实要翻译的时候，他们要组织当地的语言，有当地的牧者，他们了解圣经，才懂得英文的或者其他语言的圣经，然后再开始，所以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圣经翻译里程碑式的好消息呢，继续学习思想以弗所书1章20到23节的经文，一起来为上帝在基督里的能力而欢呼称谢。我们将从3个方面展开今天的主题。那首先呢，是从20节开始的部分和21节的经文所彰显出的上帝的能力和权柄的超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1章20节开始的部分，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在上一讲开始的时候提到前边以弗所书1章15节的经文时，曾经奢问过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说别人怎样知道，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以弗所书1章15节的经文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说呢， 是这个问题的试金石。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有爱心。为什么说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而且对信徒有爱心？这是鉴别是否耶稣基督信徒的试金石呢？因为如果说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有信心，那必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生命的行为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我们确实是那货真价实的基督的信徒。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让人能够看到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中，有没有从我们的生命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我们自己所信的耶稣基督，而且为我们所信的感到自豪和骄傲呢？有没有？在当今时代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或者是听到不少年轻的富二代他们拉风啊、显摆啊、不可一世啊，请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会显摆、会拉风、会感觉自己不可一世？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真的是对他们自己爹妈的富有、对他自己爹妈的人脉关系充满了信心。他们不单是真的相信，而且呢，从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流露出来了，他们自豪，他们骄傲，是对他们自己爹妈真正相信的生命的显露。大家不要想着或者试着想要跟我在这个极端的另类的例子上来辩论，而是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有没有体验到使徒保罗的那种境界，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什么？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活着。使徒保罗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信心？那我们为什么活出的行为见证常常呢？仔细想想，真的有的是活的是那么的软弱。有时候呢，在家人之间，在周围和我们的人接触的过程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句半句不中听或者不太中听的话，就能使我们翻脸，就能激起我们恶语相向，就能使我们的情绪落入那深不可测的生命的低谷。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在同学同事，甚至在信徒、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这些事情都可以瞬间的发生。有没有答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从罪得赦免的角度来思想那个救恩。我们或许呢，只是认为说基督徒的生活呢，只是知道我们自己已经得着了上帝的救恩，然后怎么样？ 然后呢，就尽自己所能去活出所谓基督徒的生活。那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最基本的、最最能够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这里所警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解释、在实践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既没有认识到，更是没有与我们的生命联系起来，却是我们最最绝对需要依靠的、真真实实的存在的，那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开始，还有二十一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二十一节经文这里提到说，远超过，那指的就是在上面、在高处具有权力的、更高级的。那这个地方用了两个一切，一切呢握有权柄的，另外呢是一切呢有名衔的。那再列出四项呢有权柄者的，里边是执政者、掌权的，那这两个我们容易明白，有能的、主治的，这是什么意思？指的是拥有什么权威的人？我们看新译的简明圣经版本，二十一节，大大的高过所有执政者、掌权者，后边接着这两个是统治者、领导者和现在以及未来一切头衔的拥有者。所以有能的、主治的指的是统治者、领导者。那我们再来思想，一切拥有者、一切头衔的拥有者、现在及未来一切头衔的拥有者，那其实你仔细读这个，它是不是已经包含了所有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领导者呀？因为它讲是今世的，连来世的。我们再来看二十一节的另外一个版本，现在中文译本，二十一节，在那里，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灵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他超越了现世和来世一切的名号。所以这样看来，是不是将所有天上地下灵界人间所有有权柄和有头衔的拥有者全都囊括在内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权柄、大能都超过了，都超出了现在的、过去的、将来的一切一切的权柄之上。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如今时代的人们，与生活在保罗时代，就是初代教会时期那时代的人们，我们之间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之处，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和初代教会的人相比，我们现代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呢，其实对天使和魔鬼，他们不仅仅是相信，而且是深深的惧怕。一提到天使，一提到魔鬼，他们就会 心发颤的。所以当他们得知有一位超越天上灵界和地上人间一切权柄的耶稣基督可以令人去信靠去依赖的，而且是说是只要上下嘴皮子动一动说我愿意，就能够无条件的得着那信赖和依靠，那是多么令人渴望又可及的美事儿。那我们现如今时代的人呢，我们的头脑被什么东西，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深深的牢牢的禁锢住了。被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的人被科学。判断一个事物的标准是什么呢？哎，这件事情符合不符合科学的道理？这是我们今天头脑所被禁锢的。请问弟兄姐妹们、朋友们，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指对自然现象的规律的探索与总结。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偏差的纠正史，因此科学本身要求对理论要保持一定的怀疑性，因此它绝对不是正确的同义词。所以我们口口声声讲科学的时候，我们就不了解科学本身是什么。就像过去我们口口声声相信那个进化论所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没有读过那一本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本书，也不了解最后达尔文死之前他会感叹些什么，只是就相信了。所以如果要问，如果要说这本圣经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符不符合科学的道理，那回答是什么？回答是什么？如果符合了，那就问题大了，是吗？肯定不能用所谓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的。因为科学是什么？是不断的探索、发现还有怀疑，不断的自我否定。你今天发现这是个定律，过了几天哇错了，又新设出来一个，再过了一段时间又错了。这是真理，圣经。所以难怪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曾经或者正在从事这样或者那样的叫什么呀，叫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我们今天人是靠科学养家糊口的，所以在这科学的我称它是魔咒的笼罩下，模糊了我们的判断力。所以让我们借着以下的经文来打开我们的眼界，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后半部分和二十二节的经文，上帝的能力和权柄的展现。二十节后半部分，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从四个方面将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和权柄展现出来了。那首先我们看看，就是最基本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看看和合本的修订本，修订版是怎样讲，是他从死人中复活。大家注意，是他从死人中复活，与他是他从死里复活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区别？是不是咬文嚼字？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呢，就是说从死亡的状态中复活过来。 但是从死人中复活呢，这意味着呢，就是说从众死者当中唯一复活过来的。看似于当时代呢，与当时那个时代所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遭受的是最受屈辱、最软弱的人的表现的那种刑罚，但是却靠着上帝无与伦比的大能，耶稣基督他独一无二的复活过来了。更奇妙的是呢，是耶稣基督从众死者当中复活，决定了我们众信徒的生命。当我们相信他的，我们这个人相信他的人，在这个世上死了以后，最终获得复活，能够享受与他永恒同在，而揭开了这个救恩的盼望的这个序曲。别看加了这个人字，我们看一些经文，哥林多后书13:4，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通他软弱，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上帝在耶稣基督上身上显示的大能和权柄，第一就是使他从死人中复活。那我们再看看第二方面，就是20节后边的部分，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在天上的意思应该指的是在天界，在灵界，对吧？那我们刚才已经从21节经文中得知，耶稣基督他的统治是远远超过了天上灵界和地上人间一切的权柄，所以在此所指出的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在天界是高于一切其他的属灵的权柄的那个范畴。那怎么理解坐在他的右边呢？那首先咱们从古代以色列以及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那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呢，是非常看重右边的，用右边呢表示尊贵、殊荣、权贵呀、宠爱呀等等等等。而且呢，当人年老的时候为子孙祝福的时候呢，是以右手表明是最大的祝福、永远的福乐。还记不记老约翰最后为约瑟的两个儿子，那约瑟的以为那老大应该给老大用这个最大的祝福，把老大放在他的右边。当时呢雅各是老眼昏花，他把老二放到这边了，结果雅各呢一手一剪，约瑟说你错了，老大在这边。雅各说我心里清楚的，那我就是为他把右手放在老二头上，表示宠爱、权贵、殊荣、尊贵、最大的祝福。那其实后来耶稣基督呢也将旧约诗篇中的话语也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在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是大卫的祷告，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在路加福音中呢，耶稣呢跟门徒就提起这个事，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等等，这样来形容自己。所以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被安排在了父上帝的右边，所彰显的是他已经完成了他到地上的使命，而且被高举到了 无以复加的那个尊荣的地位，具有无以伦比的权柄和能力。那我们接下来看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和权柄所展现的第三方面，就是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22节开始的部分。那怎么理解万有啊？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22节开始，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那其实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初，那个时候赋予人类的权柄有多大，在我们脑子里边，被创造当初赋予人类，我们人类被上帝赋予的权柄有多大，大到什么程度啊？诗篇中有一篇大家熟悉的，我们还会吟唱的一首诗，也就是诗篇第八篇开始的第三节到第八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注意大家，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哇，我们展开想象的能力，思想这一段的描写是上帝在创造之初赋予我们人类的权柄，是不是很像那个伊甸园中的光景？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都伏在人的脚下，受人管理。那个时候人可是赤手空拳，没有科学，那个权柄有多大？那个时候的上帝只是让人的能力比和人的地位呢比天使小，那么就是说让人的能力权柄比那个灵界的天使的能力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稍微低了那么一点，我们可以想象。所以经常我跟弟兄姐妹有时候在分享说，坐地日行8万里，对圣经吃得挺透的。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是坐地日行8万里、10万里，应该都没问题。但是当人被撒旦引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犯罪而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不要说是天上灵界的势力了，而且地上的万物，有时候跟大家举例说，不要说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那些东西，就连小的不能再小的狮子、跳蚤、苍蝇、蚊子都可以对我们人类造成死亡的威胁。哇，这幅图像很美的，是一个美国的1801年1848年美国的一位作者汤姆斯·寇，他其实是生在英国，但是最后在移民到了美国来。你看他画的这个伊甸园的，哇，美。但是呢，犯罪被赶出来以后，你看这俩，这边就是豺狼虎豹在等着呢，这边是荒芜的景象，险象丛生的，这儿呢绝对是回不去了。大家回去找一找，仔细欣赏一下这个托马斯寇，非常漂亮。所以以弗所书1章22节开始的这几经文，是不是在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救恩的呼唤？上帝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是整个宇宙万物所有被造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而且向人类展开了救恩的臂膀来。 不单是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人，回到伊甸园，我称一个叫什么呀，叫官复原职，而且可以分享和分担管理地上跑的、空中飞的、水里游的等万物的权柄。而且因着那些原本被造势能力地位高于人类的灵界的那些权势呢，都屈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为我们与灵界势力之间设立了一道保护网。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信了以后，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之后，那我刚才讲的就是上帝在比我们当时被造人稍微能力权柄地位高一点点那个灵界的势力之间呢，设立一道保护网。因为那些东西都已经伏在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之下脚下了，那就是在上帝为我们设立了与灵界之间隔离的保护网之下，我们还会遭到来自撒旦在灵界势力的搅扰和祸害吗？还会吗？还会吗？我们是不是时常的听到说在公园里有动物伤人的事件发生？一般都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哎，游客翻越栏杆，翻越围墙，或者是故意靠近隔离网、隔离墙，突破自己的保护的范围，而遭到动物的袭击。所以在属灵生命的，在我们耶稣基督信徒的属灵生命生活中，我们时常呢会陷入一种误区，明明是我们自己禁不住撒旦的诱惑犯罪，而遭到上帝的惩罚，遭到上帝的警示，那我们却美其名曰的说嫁祸，我说是嫁祸于撒旦灵界的势力，说我为主做工遭到撒旦的搅扰和迫害攻击。我们要想一想，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徒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撒旦和灵界的能力能够搅扰攻击迫害到我们吗？除非我们背逆上帝，跳出了翻越了那个隔离我们和灵界势力之间的那个保护网。所以你看以赛亚书59:1-2里讲，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了。上帝在基督身上运行的大能权柄所展现的第四方面，将万有之首的他交给教会。22节的第二部分，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看看22节经文后半部分的，他这讲到说是，因为前面已经讲了说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意思已经很明白了，耶稣基督呢已经做了万有之首。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表明说，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教会。教会是什么人聚集的地方？什么人聚集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往下再来思考，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 以弗所，新汉语译本，以弗所是1-22节，上帝又把万有都放在他脚下，由他管辖，又把这万有之首交给教会。教会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聚集，或者简单说是会众的意思。那上帝是宇宙万物屈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之后，又将他交给信徒聚会的这个会众。哇，那换句话说的，耶稣基督为整个宇宙万物之元首的身份，乃是为了聚集团契中围绕着他的那些信徒的益处。弟兄姐妹们，这应该是上帝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的权柄所展现出来的，我称它是最美好的一个境界呀，是信徒和主耶稣之间全新关系的一种恩典的彰显。大家平时可能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哗一下就过去了，而且更令我们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能力而欢呼感谢的高潮，就是以弗所书1章最后一节经文23节所显示给我们的。上帝是教会成为基督丰满的身体。我们来看23节经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哇，我们对教会，先对教会这个词呢再做稍微多一点的解释。那刚才我们讲了，说教会呢这个字的本意呢，它是聚集，是会众。那从看它长的这个样子来讲，怎么拼啊，这个 K 可以省略了， Ecclesia， 哈 Ecclesia， Ecclesia， 哈，他仔细念出来 Ecclesia。 那其实看一看呢，从他长的样子不难看出可能是一个复合的词。其实呢，它是由两个词来分别组成的，一个呢就是 Ek， Ek 的意思呢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出于啊，脱离啊，借着啊等等。另外一个词呢 Kaleo，这意思呢是呼叫、邀请、呼唤、呼召等等。那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教会指的什么呢，就的是指的在新约时期一群被呼召出来的耶稣基督的信徒，这就是教会的意思。那我们再看看两个版本对23节经文比较通俗的翻译。因为前面这一句经文呢，就是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有时候很难解。我们看看新汉语译本翻译的以弗所书1-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丰盛完满。教会是他的身体，他就是那位以各样方式充满万有。再看看新译简明圣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为万有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更加为教会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读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就说虽然基督是万有的元首，但万有呢并不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可以扩展来理解的。基督的身体乃是教会呀，弟兄姐妹们，教会才是信徒与基督同在的无与伦比的美好的关系的恩典的彰显。再讲一遍，教会才是信徒与基督同在的 无与伦比的美好关系的恩典的彰显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嘴里所说的礼拜天去哪儿去教会，教会什么意思？为上帝在基督里的能力而欢呼称谢。所以今天的经文呢，从二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为我们展示的是上帝的能力和权柄的超越，上帝的能力和权柄的展现，上帝是教会成为基督丰满的身体。在开始跟大家分享说，在今年八月十一号，也就是威克里夫国际联会在南部非洲乌干达北部地区举办了南苏丹里边的一个克里克语的新约圣经，也就是威克里夫第1000个新约圣经翻译版本的那个奉献礼。这一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30年前那位克里克语说克里克语的那位牧师，他找着威克里夫这个机构以后商量开始克里克语圣经的翻译。这30年后呢，他的儿子叫什么 grandson 啊，孙子在这个奉献礼上30年之后啊，非洲人的寿命很短。这是他们呢，因为是30年的时间，他们分期分段的中间的有一些小册子，这是他们的克里克人在读他们母语的新约圣经的一部分。那我现在显示跟大家呢，就是截至今年2018年11月为止，威克里夫国际联会圣经翻译普及的程度的统计，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包括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一起在一起的是683种译本。那他这儿提到新约呢，是我们刚才讲是第1000本是独立的整完整的，那他这里边呢可能有包括其他的片段的新约的有1534种，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片段的，还有一些故事啊等等，圣经的故事等等，翻译出来有1133种语言。所以这加起来呢，目前是3350种各种不同人的母语所翻出来的圣经和相关圣经的片段，或者是单行本，或者是圣经的故事等等。那刚才我们讲了说，目前世界已知的语言有7000种大约，但是呢，其中啊大约有45%种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所以就是这样，根据专家估计说，这45%，也就是说在目前的7000种语言中，大约有3150种语言将在本世纪末消失。那其实这是一个吊诡的消息，既是呢一个好像令人悲哀的消息，另外是一个可喜的，因为对于威克里夫来讲，他们有一个意愿，就他们呢有一个意向，说他们目前除了刚才讲的3350种，另外呢整个圣经的翻译大概有2500种语言的圣经翻译也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所以现在目前剩下的呢，除了要消失的45%以外，那剩下就少一点，他们的肩上担子好像轻了一点。所以我说这是吊诡的一个信息，就是还有1600种，大概占22%的比例的语言还没有已知的圣经。这个呢就是威克里夫国际联会2025年意向的目标啊。也就是说现在到2025年还有多少年？ 七年之后，七年之后是这剩余的1600种语言及人类所有语言的圣经的翻译项目呢全部展开起来，就到时候呢实现的0种语言圣经翻译存在的大突破。实际上我们以感恩的心为他们祷告，求上帝来赐福这项事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在此聚集，我们向主你献上赞美，献上感恩。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也是更祈求主您给我们有信心，有爱心，在圣徒中间有爱心，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真正能够展示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您的信徒，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用我们的爱彰显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愿主您借着主您的话语每天每天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发生改变，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加能够学像耶稣基督您的样式。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您再来，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生命已和主耶稣基督您在教会中这种关系。感谢主您的恩典，感谢主您赐给我们话语，使我们的心窍打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